好，今天是福音中的教育养的第三次课程啊。我们先简单回顾一下前两次啊，在第一次课程当中啊，我们来谈到了学习这个课程的目的啊，我是盼望啊，我们能够在这里听到福音，生命更新，结出果子，竭力做主的工作啊，竭力做主的工作。我在今天还会有一个回顾啊。那么学习的紧迫性啊，因为这个世界永远都是思想对思想的征战，话语对话语的征战，真正的战争啊，都不是在刀光剑影的战场上的。所以真理稀缺，谎言强大啊。孩子的时间留给我们的时间会非常的紧迫，这个我待会儿也会讲到。第三，在第一天的课程当中讲到福音中的亲子关系，讲到什么是耶和华是我家之主啊。我们是父母，是孩子的父母。我那天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中国有个很有名的作家，在我那个时代都很欣赏很崇拜的王朔，你们知道吗？王朔他写了一本叫《致女儿书》，就是他有个女儿，王朔很疼爱这个女儿，他写了一本叫《致女儿书》。他在这个《致女儿书》里面跟他的孩子说，他跟他的孩子说，他说我从来没有爱过我的父母，从来没有，没有任何一丝一毫对他们的爱。他说啊，他说我从来没有。然后他在一次采访当中说，他说他最佩服的一个人是谁呢？你知道王朔最佩服的一个人呢是哪吒。为什么？因为他觉得哪吒有一个行动是他想要效仿的，就是自刎自绝于父母，我把你给我的都还给你，你不要说我欠你的。所以王朔说他一生从来都没有，他到现在都没有任何对父母的爱。因为他从父母那里所感受到的都是一种索取的爱，控制的爱，所以他说他没有任何对父母的爱。所以他在《致女儿书》里面也跟女儿讲，你也不需要任何对我的回馈啊，不需要任何对我的回馈。所以孩子他不是我们的工具，不是我们的仆人，不是满足我们需要的手段。孩子是上帝耶和华赐给我们的产业，是上帝祝福我们的手段。当以弗所书六章四节说，你们做儿女啊，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这个气这个词在希腊文当中非常特别，仅仅好像出现在这一节经文。这个词的意思就叫情绪，这个意思是指什么？就是我们什么时候才会惹儿女的气？就是当你把孩子当成是满足你自己的需要，达到你自己的目的去对待的时候，就叫惹儿女的气了。所以以弗所书说，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去养育他们，所以主是整个这样一个关系的核心。OK， 好，所以这是第一天的课程，第一天的课程啊，这是第一天的课程。好，第二天，昨天晚上的课程啊，我把这三次课我们是连在一起上的原因，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三次课的内容能够有一个融合啊。好，在昨天第二次课程当中，我们提到一个问题，你认识你的孩子吗？你知道他最爱吃的最爱玩的是什么？你知道他的脾气性格，但是你了解，你知道他是一个罪人吗？你真正的认识到他有一个罪人的灵魂吗？那么还记得我们昨天讲到一个罪人的灵魂有三个特征，我今天也还会讲到，就在我今天讲课的内容还会讲到有哪三个特征啊？有哪三个特征？第一是什么？对抗上帝的纲领。第二是什么？被私欲奴役的无力。第三是什么？对死亡的恐惧。我们应该了解，因为我们也曾经是一个罪人，所以我们应该了解一个罪人的灵魂如此的纲领， 无力和恐惧。那么在昨天呢，谈到的第二个方面呢，是谈到教养的目的，在福音当中教养的目的。在福音当中教养的目的，第一不是什么成龙成凤，不是成为这个世界所需要的人，不是成为这个社会巴别塔体系所需要的人，不是成为啊，无论从为什么诗篇第二篇说君王和臣宰都要一起来抵挡耶和华，因为君王和臣宰只是这个世界的代表，因为他们拥有权力啊，他们拥有影响力，所以他们是这个世界的代表，但我们不应该成为这个世界的体系当中的一员。但是讲这句话并不代表基督徒是出世的，而是说我们不要以成为这个社会所需要的人为我们养育他们的目的。第二，也不要让我们的孩子仅仅是成为我心目当中的那个符合我标准的好孩子，我要改造他啊，就像很多的妻子要改造丈夫，丈夫要改造妻子一样，人都是这样，总是希望别人符合我的意愿，符合我的要求啊。所以如果说啊，你要让你的孩子成为你心目当中的那一个好孩子的话，那上帝在哪里啊？上帝就不在你的家里面，上帝也不在你和你孩子的亲子关系当中做主。然后第三啊，昨天特意跟大家分辨的比较重要的，也不是要训练你的孩子成为上帝心目当中的好孩子，不是将圣经的规条、上帝的命令做成你，就变成你家里的家规、家训。啊，然后来训练你的孩子讨神的喜悦啊，因为你恰恰忘记了你的孩子是个罪人，你跳过了最重要的一步，就是传讲福音，这是最重要的一步。福音在哪里啊？所以不要像犹太人一样训练你的孩子啊。但是很可惜，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的基督徒最爱看犹太人的智慧书啊，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你已经成为一个基督徒了，还最爱看犹太人的智慧书。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啊，有太多的基督徒很迷恋以色列的文化，太多的基督徒很迷恋耶路撒冷，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你将来要进的是山上的天上的耶路撒冷，你还会迷恋地上的耶路撒冷。所以很多的基督徒他都是仍然活在旧约当中，活在一个律法宗教的捆绑当中，而这个本身就是我们罪人倾向的，因为我们当然希望有一条路能够靠我自己走向上帝，我们不愿意啊，失丧生命而得着基督里的生命。所以教养的目的，我在昨天跟大家讲啊，就是只有一条，就是你要教养他成为上帝的儿女，教养他成为上帝的儿女啊！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好，那么成为上帝的儿女就意味着与神和好啊！谁让一个罪人可以活在上帝的面前与他和好？成为上帝的儿女就意味着我们罪得洁净，谁洗净我们的罪，赦免我们的罪得洁净。成为上帝的儿女就意味着与神连接得生命，是谁的肉和血赐给我们吃，让我们得生命啊！谁使我们称义，谁使我们复活，唯有基督。所以福音的核心就是基督，以福音为中心的教养就是以基督为中心的教养。所以我昨天特意透过啊那个约翰福音，因为约翰福音我们灵修过比较熟悉啊，透过约翰福音，耶稣基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我就是世界的光，我是羊的门，我是好牧人，我是复活，我是生命，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耶稣基督不断的强调他就是神的儿子啊，他来就是来拯救他自己的百姓，并且要赐给我们生命的啊，然后呢，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来认识神呢？当然要透过圣道啊，圣灵带领圣徒来认识圣子。所以昨天在讲到圣经的学习当中的四个坑，要避开的四个坑是哪四个？啊，所以这四个坑就是第一啊，不要将圣经简化为一些有趣的神话故事；第二，不要将圣经约化为一些枯燥的教义；第三，不要将圣经当成是一些宗教的知识和礼仪啊；第四，不要将圣经当成是道德教训。圣经是什么？圣经是上帝的话语， 神借着他的话语创造世界，如今也借着赐下他的儿子道成肉身来拯救我们。好，所以我们在学习圣经的时候有三个方面需要注意，第一个是什么？系统性。第二是什么？基督性。第三是生命性。生命性我待会还会讲。好，所以因着这个这样魔鬼所做的工作，就是让整个世俗的国家与教会共同将孩子的灵魂阻挡在天国之外。好，今天我们讲第三堂课。今天我们来讲第三堂课。好，我们大家应该都非常清楚，也新约基督对我们的命令，我们不断讲啊，基督对我们的命令，尽心尽力的爱神，也要爱什么？爱人如己。好，现在在你的笔记上写下四个字，爱人如己。好，那么我们基督徒也很清楚，基督对他门徒们的使命，马太福音28章核心经文是什么？基督对他的门徒们的使命的核心经文是什么？这段我不止一次都讲过，从这个文法字义上非常清楚，耶稣的使命的核心就是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好，把这句话也写下来。好，现在你把这两句话并排放在你的面前。第一是爱人如己，是基督的命令之一啊，当然前提是尽心尽力的爱神。第二是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好，然后你问自己，这是不是你要遵行的命令和你要顺服的使命？是吗？是不是？是的。好，你们当然都会承认啊，当然做不做是另外一码事，承认肯定会承认。好，现在你用笔红笔啊，把这个人圈出来，爱人如己的人圈出来，再把那个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的万民把它圈出来。好，然后告诉给我听，你的孩子与这个人和万民有什么关系？你的孩子与人和这个万民有什么关系？你们明白吗？上帝基督有没有给你的命令说你要爱你的孩子如同我爱你？上帝有没有给你的命令说你的福音使命就是要将你的家人带到我的面前来做门徒？没有，他讲的是灵舍，是个非常广泛的概念，他讲的是万民，在万族万民当中，但是你的孩子很明显是其中的什么一员。你的孩子当然是你要爱的对象，你的孩子当然是你要去传讲福音的对象，是不是？所以就有人问我，那怎么样来教养儿女呢？我今天就要回答怎么样来教养儿女。教养儿女怎么样来教养？很简单，我今天就要跟你们解，因为这些都是相通的。这既然是耶稣基督的命令，也是耶稣基督的使命，那怎么样才要教养儿女？因为你的孩子就是那个灵舍之一，你的孩子就是万民之一，所以你要去什么？用基督的爱什么？去爱他，向他传讲福音，这就是教养。这有什么区别？你向你孩子传讲福音，与向一个陌生的公园里面所碰到的人传讲福音，几乎没有任何区别，步骤都完全一样，只是时间长短不一样，深度不一样而已。步骤都是完全一样，四步步骤都是完全一样的，四步。 OK， 明白。所以在我看来，什么叫做亲子关系的建造？什么叫做符合上帝心意的亲子关系？什么叫做做一个符合上帝心意的父母？做一个符合上帝心意的父母和做一个忠心去回应上帝福音使命的门徒，一是一模一样的。做一个符合上帝心意的父母跟活出基督的爱去爱邻舍是一模一样的事情。所以如果你只爱你的孩子如同基督爱我一样，你确实用基督的爱去爱你的孩子，但你却不爱你的邻舍，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听，你对你孩子的基督的爱是有问题的。第二，如果你只向你的家人、孩子、妻子、丈夫去传讲福音，却不向你身边的人去传讲福音，你的福音是有问题的。很简单，因为这是不能分割的。基督教的信仰当时最冲击我的一点就在这里。基督教信仰最冲击我的一点就在这里，因为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宗教 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宗教它都是没有一个普世的宣教性的，没有的。这个世界上其他的宗教它都是没有，它都是带着条件的，它都是特定范围内的，它都没有一个普世的宣教性的。所以当我以前读到马太福音28章的时候，当我读到耶稣说你们要去是万民做我的门徒的时候，我突然之间明白了，这个你知道耶稣在讲这句话之前讲的是什么话？之前讲的是什么话？耶稣在颁布大使命之前他说什么？他说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这就是让我特别震惊的，因为所有的宗教所宣扬的那个神，他都是一地一时一族的神，只有基督教所宣扬的这位上帝，他是掌管万有的权柄，然后他的门徒他的儿女竟然是遍及全地的。然后当我读到整个启示录的时候，最后上帝的荣耀要遍及全地，然后再翻到创世纪前面一章，神要让他的百姓，让他的亚当夏娃去治理全地。然后你再翻到创世纪十二章，创世纪十五章，神对亚伯拉罕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的人。这是让我特别吃惊的，基督教的信仰完全跟其他宗教完全不一样。所以我把我刚才讲的那句话再讲一遍，如果你仅仅是爱你的孩子，你用基督的爱去爱他，如果我这个课程也仅仅是教导你用基督的爱去爱他，但是你却任何看不出来，你对任何边上的邻舍弟兄姊妹同样的爱，那你的爱是有问题的。第二，如果你只向你的家人，你最亲近的人，你最喜欢的人，跟你最息息相关的人传讲福音，但是你的这方面的热心很高，但是你对一个陌生人所传讲福音的热心是大大降低，甚至没有，那你所传的福音也是有问题的。耶稣基督根本不是这么命令的，耶稣就是说你要爱人如己，是万民做我的门徒。耶稣基督没有首先跟彼得说先让你的岳母做我的门徒，没有，先让你的妻子做我的门徒，没有，你要去就是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是为什么使徒行传从来不会讲彼得是怎么跟家人去传讲福音的，因为家人在彼得眼中就是他要传讲福音的对象之一而已。好，所以我下面要讲的内容完全基于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很简单，今天你向一个陌生人去传讲福音也是这四步，这跟你去爱你的儿女向他们去传讲福音一样，也是这四步，只是陌生人给你的时间可能只有几个小时，可能只有几天，你能够把这个四步走完吗？你能够走得更加深入和广泛吗？当然不一定，但是你的孩子他给你充足的时间。好，是哪四步呢？四步啊，第一建立关系，第一步建立关系，第二步读神的话语，第三步认识基督，第四步成为神的儿女，就这四。它的流程就是这四步，而当然这个四步当中我们知道真正掌管这一切的是圣灵，当然，但是我们要尽到我们的责任。所以当你跟一个陌生人去传讲福音呢，也是一样，先要建立关系。你都不建立关系，你们两个人都没有一个可以彼此交流的一个信任，你怎么跟他去传讲福音呢？是不是一样的？只是每个陌生人可能我刚才讲了，给你一个小时，是街头公园碰到的，还是你的邻舍长期住在你身边的，还是怎么样？这是给人家上帝把你邻舍放在你的身边，每个人所给你的时间是不同的。好，现在我就通过这四个方面，因为最后的目的当然是成为神的儿女，那么前面三个方面它正好对应什么呢？知道吗？前面三个方面正好对应什么？如果回到你对你的孩子身上，它正好对应什么？正好对应孩子的三个年龄段，正好对应孩子的三个年龄段。第一个年龄段0到5岁建立关系，第二个年段5到8岁让神的话语成为你们生活的中心，第三个年龄段大于8岁引导他认识基督，就是三个年龄段，正好对应三个年龄段。所以我下面就是按照这三个年龄段来讲的。我后面讲的内容都是基于前面的这些前提的啊，大家一定要明白啊，所以我现在慢慢开始集中啊，把它分化细化， 好，零到五岁建立关系。在孩子，你不要觉得孩子一出生你就是他的父亲，你就是他的母亲，他就是你的孩子，这个关系就已经建立了，并不是这样子。孩子来到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非常陌生的，他除了最熟悉的是妻子、最熟悉的是他的母亲，因为他在母亲腹中 那么多的月啊，血缘关系是有种天然的亲情的，但是这个世界对他来说仍然是陌生和不安全的。所以父母需要跟孩子建立关系，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啊？我这个问题我想了很长时间，这个问题我想了至少半个小时，要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在我以前的课程当中常常用一个定语叫依恋关系，但是我现在发现这个词不是特别好，这个词偏心理学化，我要换一个词，所以这个我想了很久，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你要在他幼年的时候，就是从孩子一出生到他五岁，当然这个年龄的划分没有一个不是一个明确的界限，一定要这么来划分，而只是我先跟你们大家大概分这几个阶段。那么在孩子幼年的阶段，你要和他建立一种关系，你们觉得用什么形容比较好？或者你有零到五岁的孩子吗？现在身边有没有零到五岁的孩子？我们这里就有是吧？你有没有零到五岁的孩子？你作为父母，你觉得应该跟他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来帮助实现你教养的目标啊？有人说彼此信任啊，彼此信任啊，还有呢？权威的关系很好，还有呢？有人说引导的关系，有人说亲密的关系，
信任的关系，
对，信任的关系也有人讲。好，安全的关系很好。次序就是接近于权威啊。OK， 你们都讲了某些方面啊。然后我这个是我今天早上想的啊，今天早上想的，我想了大概十分钟。我觉得用什么来形容比较好呢？这样一种关系，就是我们最常用的三个字，就是我爱你，我爱你。好，你现在你把这个三个字分开来写啊，最好是竖着写，写我，然后爱，然后你。好，首先这个我是谁？这个我是谁？这个我是谁？这个我是谁？好，这个我。不是你，不是仅仅你自己。我盼望很多父母明白，这个我一定是父母在一起。所以这件事情，教养这件事情是父母在一起做的。从现在第一步开始，就是父母在一起做的，就是夫妻在一起做的。所以父母要在一起，从一开始就是要在。虽然孩子在幼年的时候，他可能跟母亲的关系就会更加的亲近，但是从一开始，父亲就是不能够缺席的，父亲要在一起的。在这个世界上，我想不出来有任何一件事情是由父亲单独做。我们常常会做区分，比如说母亲擅长做什么，父亲擅长做是什么啊？你们可能会想，那当然有事情了，比如说母亲喂奶，不是母亲单独做的吗？但我很肯定告诉你听，妈妈在喂奶的时候，如果爸爸在身边，你这个喂奶的效果一定不一样。就是你仍然是需要父母在一起的。如果在我的回想当中，因为当当啊，你问叮当妈啊。当当是我们的老二，他的吃奶是非常，我们是非常痛苦的回忆。当当一直吃奶到一岁几个月，一岁三个月，一岁五个月还怎么样？但是呢，他从一出生开始，他到那个时候断奶，他每天晚上都是必须吃3-4次奶。所以我是印象非常深刻的，父母是极其痛苦的，吃3-4次奶。所以叮当妈都要晚上起来，都会被他吵醒， 要去喂奶，所以我们有一年多我们的睡眠都是不好的，但是我们一样都是起来的，我和他一起起来的，直到最后一次当当吃奶断奶，我们当时非常痛苦，叮当妈就觉得奶水也越来越稀薄了，越来越没有营养了，是不是要断奶？所有人都建议我们要断奶了，但是我们坚持自然离乳。然后有人跟我们讲了很多方法，自然有方法，在什么乳头上涂点什么辣椒油啊，什么东西，让他吃了不吃。但是我们相信要自然离乳，而不是他因着恐惧而被动离乳。然后有一件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这是对我影响非常深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当当一岁三四个月的时候，有一天在阳台上，我都记得那个场景，我都记得非常的清晰，就在昨天一样，叮当妈就抱着当当喂奶，我就站在边上，因为叮当妈觉得不能让他再吃奶了，因为我们第一个非常累，第二个奶水也没什么营养了，那叮当妈就看着当当就在怀里，那时候当当一岁三个月还是什么，那有没有照片？应该是有照片，有录像。然后丁大妈就对当当说，当当妈妈，这是最后一次喂你奶，以后我们不再喂你奶咯，因为奶水没有营养。然后讲完了，当当就吸完之后下次就不再吃，没有任何苦恼，自然离乳。那一刻让我觉得特别感动，那刻我就在身边。这个孩子是完全能听得懂你的话的，而且自然离乳，他每天晚上都哭三四次，一定要你喂奶，不喂奶就哭得不行的。我们用了很多种方法，都我们希望有一个完整的觉都很难，但是就在那一次喂完奶了，孩子就不再吃了。所以我很感动的就是他真的是能够听得懂，虽然他那时候还不大会讲话，但是他真的是能够听得懂。而且我相信我们夫妻要在一起去经历这样一个过程，所以从一开始的时候你就需要跟他建立关系，而这个我就是父母要在一起的。所以我知道很多的母亲非常的艰苦，永远都好像只有你一个人在孤军奋战，但是我盼望很多的父亲是能够要尽到做父亲的这样的一个责任，因为这样的一种建立关系，如果不去做，后面几步就根本做不了，因为这是第一步。所以从这时候开始，父母就需要一起，从一开始就要在一起，就要在一起来与你的孩子来建立这样的一种关系。好，那么然后我们再来讲爱啊，我爱你的爱，爱这个爱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爱？我们很多的父母都在不断的向他们都知道我们应该爱自己的孩子，当然都会知道，也都会知道自己是爱自己的孩子，也都向自己的孩子表达爱。好，但是我在这里我要跟他讲，你要绝对不要做一件事情来让这个爱变质。什么样的事情会让爱变质呢？就是绝对不要在你的孩子做了一件让你很满意的事情之后向他表达爱，明白吗？所以切记最不能讲的话，父母最不能讲的话就是跟孩子说，哇你好棒啊，你好乖啊，来亲一个抱一个，这种话是绝对不能讲的，因为你这个话一讲，这个爱就变质，这个爱就变成是什么？带着条件的爱了。哇你画的画好棒啊，比如说我那天生日，当当送了我一张贺卡，他自己画的贺卡，他向我展示这个贺卡的什么奇妙之处，然后讲如果他画完之后，我说那么当当爸爸非常的感谢你做的事情让我很开心，哎，爸爸好爱你，来抱一个，这个爱就变质了。这个爱就变成了是我之所以要向你表达爱，是因为你做了一件让我满意的事情，你让我很开心啊，怎么样，或者说我感受到了你的爱，所以我要向你表达爱。这个爱一定你在孩子幼年的时候一定要向他表明，我爱的是什么？你，对，我爱的是你，不是这个时候的你，不是做了这件事情的你，不是让我很满意的你，而我爱的是你。所以这种表达很简单，其实你要表达我爱你很简单。 就是在他什么都没有做的时候，你要向他表达爱。在他其实你们如果有幼儿，你在孩子幼年的时候，你就是这么表达爱的。像我们这里有一个1岁的孩子，对不对？你是妈妈，你是爸爸，把他抱在一起，你亲他的脸颊，需要他做什么吗？不需要。你抱他，拥抱他，亲吻他，抚摸他，需要他做什么吗？不需要的。你对他说我爱你，你需要他做什么吗？不需要的。但是随着孩子越来越大，你的爱就越来越带着条件。你的爱就越来越带着条件了。你不会那么轻易的无条件的去表达爱了。其实孩子在幼年他都是你都是向他表达都是无条件的。但是孩子越大了，你的条件就越来越多了。你需要听懂话是吧？你需要按时起床啊，你需要学习好，你需要够聪明，你需要怎么样的，你的条件就越来越多了，然后你的爱就开始慢慢改变。好，现在在你的本子上写下来，付出爱的那一方，如果付出的是一份有条件的爱，有条件的付出爱，这是付出爱的那一方啊，有条件的付出爱。好，你能够明白吗？这样的爱是出于一种自私，对不对？好，这样的一种爱其实不是真正的爱，它并不是爱的你，而是爱的要怎么样的你，这个你前面是有定语的。如果你要怎么样我才爱你，我常常讲，那你爱的不是你，而是我爱的是怎么样这些条件而已。好，这是施爱的那一方，但是你站在孩子的角度呢？我请问你们，孩子希望得到一份什么样的？你想过没有，孩子希望得到一份什么样的爱？不变的。你们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永远不要忘记我们设定的前提。前提孩子是什么？是罪人。好，罪人希望得到一份什么样的？罪人需要得到一份什么样的？罪人当然需要一份无条件的，随时随地满足我需要的爱，是不是？我一哭你就要来，是不是？所以你现在本质上写两句话，第一句话是一个给予爱的人呢，他给的是有条件的爱，你要怎么样我才爱你。一个接受爱的人呢，他需要的是一份无条件的满足我自己需要的爱。所以这两种，无论是给予的那一方还是接受的那一方，都是有一颗自私的心，是不是？然后这两个方面你在背后再写一句话。刚才我跟你们讲了，随着孩子越来越大，你父母呢给的爱都条件越来越多，同样随着孩子越来越大，他对你的索取就越来越自我中心，一样的，他对你的索取都会越来越自我中心。他总是觉得你不爱我，为什么？因为他的要求越来越多，他觉得你不懂我啊，等到为什么？等到了青春期，那是个分界点。等到那个时候，其实青春期的孩子是非常孤独的，非常需要爱的，也并不是很多父母都不会给予他关心。但是他这时候觉得妈妈不懂我，爸爸已经不懂我，因为这时候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自我觉醒的越来越清晰了。所以随着孩子年龄越来越大，你所给的爱的条件，要附加的条件越来越多，同样他自己的那个罪性就会越来越显明。 OK， 这时候他才会觉得，哎呀，爸爸妈妈不懂我。你知道这个情况到什么时候才改变吗？等到他在爱情上遇到挫折之后，等到他进入婚姻之后，他就觉得，哎，原来还是爸妈最好。然后这时候他可能会失恋了，受伤了，然后回到父母那里，是吧？明白吗？好，那么什么叫做我爱你这样一种关系呢？这样一种关系是什么一种关系呢？好，前面是讲的从消极的方面啊，有条件的付出爱和无条件的满足我需要的才是爱，这些都是自私的心。那么从父母，我们现在又再次回到父母的视野，从父母的角度上来讲，你应该怎么样跟他建立一种关系？就是我爱你，我爱的就是你，是一种无条件的，我愿意向你无条件的付出爱，我对你的服侍啊，我对你的关心 我对你的身体上的接触都是没有条件的，我爱的就是你。好，无条件的付出爱是你这个关系的第一步。但是你不要忘了，我刚才已经讲了，从他的视角，他是希望能够啊永远满足我需要的那种自私的来接受爱的，而他的需要有满足的那一刻吗？没有，他永远有新的需要。所以你父母应该做什么才叫这个一种关系的建立才符合圣经呢？第一叫无条件的付出爱，加上什么？加上叫有界限不纵容，有界限不纵容。因为什么？因为你知道他是一个罪人，他是一个有个无底洞，永远无法满足，因为他与上帝隔绝，所以他要从人身上索取一切他所想要的东西。所以一方面父母是要无条件的付出爱，但另外一方面你要做到有界限不纵容，而这两件事情是不矛盾的，这两件事情是不矛盾的。所以在孩子小的时候，你就是要给他去设立界限的。OK， 你就是要给他去设立界限的。而设立啊，光这个设界限这个三个字，我就可以讲一堂课，我可以跟你们展开讲一堂课。但是我这里是讲的原则，我为什么要在后面给你们讲实践课？就是我要后面结合你们问的实际的问题，我来将这些东西展开，我要展开在你们实际的生活当中。啊，比如说呢，我可以讲一个小时，在哪些事情上需要设立界限，我可以讲一个小时。而你设立界限方面，可能有生活的界限，比如说孩子你需要几点钟起床啊，你自己玩的玩具需要自己收拾啊，等等，这些叫生活当中的界限。但是还有另外一类界限更加的重要，就是有道德层面的界限。然后你们觉得生活的界限需要更多，还是道德方面的界限需要更多？生活上的界限需要更多，都需要。当然它是一个变动的，孩子越小的时候，这像个跷跷板，孩子越小的时候生活上的界限可能设立的多，孩子越大生活的界限就要放宽，然后给他道德上的界限就要增加。好，这些我可以展开很多，但是我这个要结合你们实际的问题，我到时候会展开。但是我下面讲的话很重要，设立界限的目的是什么？设立界限的目的是什么？好，设立界限的目的就如同上帝允许国家设立法律一样，它是用来不放纵你孩子的罪性，但是这不能更新你孩子的生命。设立界限的目的是为了约束和不放纵你孩子的罪性，但是你不要以为他今天不撒谎了，他今天诚实了，建立了所谓的品格了，他的生命就更新了，没有，这是外在的，不是内在。所以基督化的教育不是品格教育，一定要记住，不是品格教育，品格仍然是外在的，它不是内在的。我待会后面还会讲到。所以设立界限，你要明白那个目的就如同上帝设立法律一样，它是普遍的对人罪性的约束，但是它并不能在你里面更新生命。好，更新生命仍然是需要啊，圣灵自己的工作，仍然是需要基督的工作。所以在你零到五岁的时候，就要开始建立，跟他建立这样一种我爱你为核心的关系。当然这样的一个关系不是只在零到五岁需要建立，这样的关系是你整个后面教导他的一个基础。这个关系你要持续的，只要他在你的身边，你仍然是愿意向他活出基督的爱的。OK， 好，5到8岁，第二步5到8岁，在孩子进到5到8岁的时候，在这个年龄段，当然我刚才讲了，我刚才再次强调， 这个年龄它不是唯一的啊，每个孩子他可能会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一直强调在这个时候，在孩子的认读敏感期，你需要引入圣经，圣经你需要引入神的话语，因为孩子开始认字了，而上帝的圣经是道承载了，道成文字的，所以这时候你需要引入圣圣经。好，我那么我前面讲了圣经有一些你在读圣经方面的坑啊，在你这个时候读圣经，在孩子第一次接触圣经的时候，一定就要不断的强调并且提醒自己，不要让他仅仅啊，刚才讲了这些坑一定要避免。那么三个性，系统性啊，基督性，生命性啊。那么什么叫做生命性？在你一开始读圣经的时候，哪怕他听不懂，你都还是要不断的告诉给他听，这个圣经是关乎你生命的，这个圣经是生命之道，它不是宗教功课，不是说啊，比如说我每天要带你读三章圣经，你每天必须完成，这是功课，不是，这是生命之道。哪怕他还没有从圣经当中得着生命，你都要告诉给他听，这是生命之道。它不是宗教功课，不是生活原则，不是金钱的一种表现，不是影响你的价值观的，它是生命之道。因为圣灵是借着圣道带领圣徒应认识圣子的，认识圣子的目的是什么？得着生命。所以在这个时候，在你一开始带他读圣经的时候，你就需要告诉给他。所以在这方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之前有圣经通读的训练啊，每年两次，我们做一些小羊语文，做这些事情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我们的年龄都是从这个年龄段开始的？因为这个年龄段就大部分人的认读敏感期，而在认读敏感期的时候，请你带领他读圣经。我记得我在之前小羊圣经通读的时候，我有专门的一个音频来告我跟大家讲过这个方面的问题的，就是同样主这个词，这是很简单的一个中国字，主这个中国字，你是希望他从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去认识主这个字，还是从地主上面认识主这个字啊，还是主人上面认识祖国是我啊什么什么，我是祖国的主人什么，这个上面去认识主这个字，还是从耶和华是我的救主这个上面去认识主这个字，这是不一样的。因为文字本身只是一个载体，它要么承载真理，要么承载谎言。所以在孩子一开始的时候，他在认读的时候，就要让真理成为他那个文字所承载的对象，所指向的对象，他才是有意义的啊。所以这个是五到八岁的时候非常重要的。当然你在读这样的一个圣经，你在带领他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我并不是说，因为我待会马上就会讲到八岁以上啊，要开始抓认识基督，我并不是说一个孩子他一定要到八岁他才会来认识基督，他有可能在五到八岁的时候他就已经可以认识基督，甚至已经可以真正的重生了。因为是什么？这是圣灵的工作，因为你并不知道圣灵什么时候工作。但是认识基督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他什么时候出现我不知道，可能是三岁，可能是四岁，爱德华华兹就是四岁，每个人是不一样的。约翰卫斯理是他成了牧师之后很久，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我们并不知道圣灵会在什么时候工作，但是请记住，一个愿意进到我后面一步抓住基督的人，他的前提是什么？前提是什么？前提是什么？一个抓住基督的人的他的前提是什么？啊？怎么回事？怎么会是渴慕神的话语呢？一个抓住基督的人是什么？当然是个罪人。只有罪人会去抓住救主，只有死人会去抓住这个生命之主。所以一个人的重生，我刚才讲了，我不知道圣灵会在什么时候在一个人心里面工作。所以当爱德华兹四岁的时候，应该是四岁，我忘了。他有一天他突然之间明白，我原来是要下地狱的一个罪人。 他不是一个道理的，他突然之间明白，我若不抓住圣经当中所说的基督这唯一的救命稻草，我是要堕落的。这就是一个人圣灵在哪里面的工作。可能你的孩子读第一遍圣经的时候他就有这个经历，可能他读了100遍还没有这个经历。我们并不知道圣灵什么时候工作啊，约你看，你去看约翰卫斯理的见证，他写的清清楚楚的，是在他成为牧师很久了，他成为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了，然后他后来去美国传道，在回来的轮船上，还是去的轮船上，还是回来的，他有一次他突然之间明白，原来自己是个罪人，难道他之前不知道吗？当然知道，他在读大学的时候他就知道，常常悔改。但是在那一刻他切实的知道，圣灵切实的光照他，明白他是个罪人。所以第三个阶段就是当一个孩子大于8岁以上了。如果你的孩子是像刚你出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如果你的孩子从小去圣经，如果你的孩子在认读机就开始读圣经，他到这个时候他应该读了2遍以上圣经了。他应该已经非常熟悉教会的规则了，这个时候他应该在行为上越来越像一个基督徒，行为上越来越像一个基督徒，他主日正道可以做得端端正正，他可以圣经当中的经句可能都已经背了很多条了，他在行为上可能已经越来越像个基督徒。但是请你记住，行为是完全可以被塑造的，行为是可以被塑造的，但是罪人的心是需要因真理得自由的，一个死人的心是需要因圣灵得生命。行为是完全可以被塑造的，而且要塑造一个人的行为非常简单，只要2样东西，棍棒加胡萝卜，不要其他东西的，只要棍棒加胡萝卜。我可以非常轻松的训练一个很调皮的2、3岁的孩子主日做得很端正，45分钟，很简单，动一动就要打，不动就给奖赏，很简单，你只要训练3、4次他就可以做得很安稳。但是就像我昨天讲，他可以做得很安稳，到8岁他已经养成习惯了，但是他知道什么叫做敬拜吗？仍然是不知道的。他只是知道这件事情很神圣，这件事情很重要，但他根本不知道他现在在做什么，他也是根本不知道。所以光塑造一个人的行为是没有任何价值，没有，他可以有，他的价值只在于今世，但是没有属灵上的价值，这也不是我们仅仅教养他的目的。 OK， 所以啊，比如说我们主日在这里敬拜，我会对这些孩子们说啊，你们要需要安静，你们如果不安静会怎么样，有什么后果。我这是在训练他们的行为，我没有让他们真正能认识到这个敬拜的实质。为什么他们还不能真正认识到？因为他们对神的话语不熟悉，他们现在还很小。 OK， 但是这样做的目，我之所以要这样做，并不能够更新他们的心。那就相当于昨天就有人问问题了，昨天说啊，那如果做得好好的，这只是宗教礼仪。我不知道你们的教会是不是这样的，在我以前的教会，很多个，我几乎去过的几十个教会，至少有90%敬拜结束之后必备主祷文结束，有没有？所以一到领会的弟兄说，好，我们敬拜就到这里，请全体起立啊，所有人起立，好，来背诵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在这边背诵主祷文，作为一个结束句号，结束了。所以你的孩子会非常熟悉这一切，非常熟悉这一切礼仪，他知道什么时候该说阿们，什么时候该说感谢神，对不对？他知道什么时候我该出去玩了，什么时候我该安静闭嘴，他什么他都已经知道了，但是这些仍然只是礼仪。那你说什么时候该真正教导他这样的一个核心的东西呢？啊，那需要有个前提，前提是什么？建立关系，他心中有神的话语，但是你这时候就需要教导他。如果像当当这么大，我就会去教导他，我就告诉给他听什么是敬拜，什么是祷告，因为他这时候应该能听得懂。 好，所以当孩子等到八岁的时候，我刚才讲了，如果他出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他可能行为上已经非常像一个基督徒。但是若圣灵没有在他里面工作，他仍然是外邦人，很残酷的。他如果现在死了，仍然是下地狱。所以我以前发现常常有很多弟兄姊妹非常热衷于背经背圣经，而且非常热衷于教孩子背圣经。所以在美国有背圣经比赛的，全美背圣经比赛。但是我后来就看到一件事情，我之前跟你们讲过的，之前我跟西岛的人讲过的，有一个基督徒，一个小的弟兄，从小生活在教会当中，从小生活在基督徒的家庭当中。有一天早上，星期六的早上，父母在看橄榄球赛，就跑到父母后面说：“妈妈，我给你一个惊喜。”妈妈一回头就一枪爆头。我不是跟你们讲过的吗？然后爸爸一回头就一枪爆头了，亲手把父母杀死，然后还伪造现场，说逃避罪责。而这个孩子就是从小背圣经，在圣经背诵比赛当中得名次的，全美得名次。而他为什么要亲手杀死父母？仅仅是因为父母不允许他打游戏，明白吗？所以这些他都可以装进去，这些都可以装到他的头脑当中去，他可以表现得非常的近前，他的心没有任何的改变。所以当孩子他能够真正读得懂圣经，而且你认为他能够去读得懂圣经当中的意思的时候，当然我们并不知道圣灵什么时候使用神的话语来工作，但是这时候，所以最难的一环来了，下面就是最难的一环。最难的一环就是你一定要你一定要告诉给自己听，这是最难的艰难的一步了，就是带领他认识神，认识基督。那要怎么样才能带领他认识基督呢？你不能说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什么都不做，不是的，这是圣灵的工作，但圣灵要借着你的手来做成这一切事情。怎么能够带领他认识基督呢？两个借着三个像啊，我今天把原则跟你们讲，两个借着三个像。第一，借着任何事情，借着任何时候。任何事，我待会会再展开什么叫任何事，什么叫任何时候。你一定不要放弃任何事情，也不要放弃任何时候，借着任何事情，借着任何时候三个向。第一，向他，不要忘了向这样一个孩子展示一个罪人的灵魂的什么三个特征。我刚才讲了，对上帝的悖逆，被私欲捆绑的无助无力，对死亡的恐惧。借着任何事情，借着任何时候，向这个孩子展示一个罪人的灵魂的悖逆、无助和恐惧。这个展示，这个展示啊，听清楚啊，这个展示既要展示他自己的，也要展示我的，一定要带你的孩子从一个特，而且这种展示最好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最好的时候就是在他犯错的时候。然后一定要带领他从一个表面的行为进到他心里，让他看到他里面的污秽。而这种展示最好的时候就是在你犯错的时候，也要让你的孩子透过你的行为看到你里面的污秽。我刚才讲的任何事包含什么？三个方面。 这个任何事包含什么？所以很多的孩子他们被保护在一个恒温箱里面，被保护在一个套子里面，被保护在家庭和教会当中，他对这个世界上的事情一无所知。所以我这是我什么常常跟很多我在中文一对一的时候，凡是上过我中文一对一课，我常常跟很多父母总结，当我说到你的孩子经历太少的时候，我的意思就是你对他保护过度了。所以你的孩子根本不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样的，他不知道这个世人的败坏，他根本不知道这个世界上发生了些什么的事情，你什么都不让他看，什么都不让他听。好，所以任何事情当中你向他展示这个罪人的灵魂的时候，当然也包含这个世界上的新闻，你要给他看，让他看到这个世界上人的到底可以败坏到从什么样的程度。所以很多的在基督徒家庭当中的教会，在基督徒家庭当中长大的孩子，显示出一种非常幼稚的、非常单纯的。其实你们不要以为这些都是好事情，这恰恰不是好事情，就是他对这个世界完全不了解。然后这种不了解，我告诉你听，会极大的妨碍他认识自己的罪，这就是最大的问题。因为你没有将这个世界的丑陋的那一面展现给他看，然后他看到事情被过滤过的，被过滤过很多遍的消息，你让他喝的永远是纯净水，所以他稍微一喝到自来水，他就一定会拉。很简单，就是他不能够透过这个世界的败坏看到自己的问题。所以我为什么常常一直想要给你们开一个通识课，像有人问汪老师什么时候开通识课，没时间没时间，我真的想给你们开通识课，带一些孩子看一些新闻，没有时间啊，我想要拍没时间，也没有人帮我拍，等我女儿回来啊，我女儿很喜欢拍视频的，我要让她帮我拍一下。啊，什么叫任何事情？世人的败坏，孩子的犯错，自己的失败。你自己想一件事情，你常常希望你好像能够啊，好像了解孩子很多的心思意念。是的，非常重要，你要走进你孩子的心里，不要错过任何一次孩子犯错误的能够让他认识到自己罪的机会。同样，你要在你孩子面前敞开，你要做到一点就叫敞开，让你的孩子对你的了解胜过你的妻子对你的了解，这叫敞开。啊，不是，因为有很多的时候，让你的一个孩子了解你更加的重要。因为有很多的时候，孩子是没有那个观察能力的，孩子是很多事情是不知道的，孩子睡着了什么事情知道明白吗？孩子是不知道的，所以你要向你的孩子敞开你的灵魂的一切东西，尽可能的用他能理解的语言向他搞讲。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你的妻子了解你作为一个丈夫，作为一个男人在情欲上的挣扎，但你的孩子了解吗？不了解。你的孩子了解吗？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的当当才八岁，他的身体还没有发育，他根本不了解一个男人当他被性欲所捆绑的那种挣扎，他是不了解的。所以这个时候你让他看很多的新闻，他是不能够去理解背后的动机的。但是这时候需要爸爸告诉给他。所以性教育，你以为性教育就是认识男人、认识女人、认识孩子从哪里来，这叫做性教育吗？性教育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常常都是忽略的，就是父母要告诉给他听，我们是怎么被性欲所捆绑的。但是你仍然需要提前告诉给大家。 好，这是第一个向，向他展示一个罪人的灵魂的悖逆、无助和恐惧。而这个向他展示需要什么？需要借助什么？需要借助上帝的律法之光。因为唯有在上帝的律法面前，才能显出我们灵魂最深处的黑暗。因为上帝的律法彰显出来的不是仅仅是行为上的悖逆，而是你里面的内心。这是第一。第二，向他要展示，当然要向他竭力的展示基督的爱、恩典、怜悯，要向他竭力的展示基督的爱、恩典和怜悯。我曾经跟那个很多人，这是我以前讲课常常用到的一个例子，我在师导也跟他们讲过的。这个例子是个真实的事情啊，这个例子不是个假的事情，不是虚构出来的一个故事，这是个真实的事情，是国外的一件真实的事情，是国外的一个基督徒他回忆自己成长过程当中经历的一个真实的事情。这个基督徒他小的时候是个偷窃犯，是个惯偷，常常偷人家的东西，无论父母怎么样打他管教他，他仍然克制不住要去偷人家东西。然后在他生命当中影响他最深的是他的奶奶，然后他的奶奶有一次非常严厉地跟他讲，如果你再一次去偷别人东西，我就要用壁炉里的这个火炭来烫伤你的手，留一个印记，让你一辈子羞耻。但是后面他还是去偷人家东西，当他去偷人家东西，然后奶奶说你过来到壁炉面前来，当他非常惊恐地以为这个奶奶要用这个烧红的木头来烫他的手的时候，这个奶奶自己把那个木炭抓在自己手上，然后展示给他自己的手被烧焦的样子，然后这个孩子一辈子没有再去偷人家东西。但是这不是基督的爱。这个奶奶必须要做完这一切之后，她要告诉给他听，我不能够为你，我现在可以替你来承担这件事情的后果，但是我不能够替你去承担上帝愤怒之火在你身上燃烧的后果。因为在这件事情上，如果你不说这后一句话，奶奶就成了他的救主，而不是基督成为他的救主。我举这个例子是要告诉给你听，你要向他竭力的展示基督的爱、恩典和怜悯，不是我的爱、恩典和怜悯，而是基督的恩典、怜悯。所以你要向他不仅展示你灵魂的黑暗，而且要向你的孩子展示上基督的十字架如今在我身上的印子。啊，这个基于你们在基督的爱当中的经历，所以你被福音更新，你被基督的爱更新，有多么切肤那种切肤的感受，你才能够向他展示多少。当然，这样的一种展示，就是要向他看到，这样一种展示，不是光光嘴巴上说的，而是要让孩子看到一种榜样，一种什么样的榜样。所以我就又回到前面，我想跟很多父母说，你最失败的一点就在哪里？很多父母做的最失败的一点，就是你可以跟孩子说，我不为自己，我愿意用基督的爱来爱你，但是孩子看到的仍然是一个为我活的父母，这是最失败的。就是你可以向你的孩子彰显一种无私的爱，一种无条件的爱，愿意为你付代价的爱，但是你仍然让孩子看到的是这个父母是为我活的，这就是失败。你到最后仍然是失败了。所以孩子需要看到的一个榜样是什么？看到什么榜样？这个父母不是为他自己活，也不是为我活，这个父母是因着基督的爱激励为主活的吧。所以我为什么在开始学习目的，你们还忘了吗？学习目的我跟你们讲，你们一定要竭力多做主公，这就是榜样，这就是榜样。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前面跟你们讲的，如果你对孩子表达了基督的爱，你觉得你用基督的爱在爱他，但是你没有这样的爱去爱邻舍，这个爱一定是有问题，你的孩子会一眼戳破这个爱的虚伪。 你必须要在这个第二个向度当中向他展示基督的爱，并且让他告诉你听，基督的爱如今激励你去爱人如己。你要展现给他看。你要展示给他看，知道吗？所以丁大妈常常看到跟我说，你要多陪陪儿子，多陪伴儿子。丁大妈常常说多陪伴儿子。但是你知道吗？你必须要让你的孩子看到，爸爸不是为你活的，爸爸是为主活的。孩子当然需要你24小时都要跟着他做他希望你要跟他做的一切事情。忘了我前面跟你讲吗？孩子越大，他这种自我需要的中心的就越强烈。但是你要让你的孩子明白，看到一个榜样，看到一个被主所召唤，永远忠心顺服在上帝命令之前的榜样。因为上帝给我的命令不是爱你如己，是爱人如己。上帝给我的命令不是传福音给你，而是传福音给万民。这是第二个向度。第三个向度，第三个，你要向他竭力的展示上帝国度的荣耀。这一点是我在最近几年特别有体会。你要向你的孩子竭力的展示那个未来的新天新地的荣耀。你要带他反反复复的透过圣经，无论从旧约先知的预言，一直到约翰所看到的异象，向他展示上帝的旨意是何等长阔高深。上帝要赐给我们的东西，是我们眼睛所不能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未曾想到的。你要让他有这样的一种盼望。这就是我常常对当当讲的一句话，我常常对他讲的一句话是什么呢？因为我知道，当他在我身上感受到的爱越多，他就会越害怕失去我的爱。就如同前段时间他知道我要回中国，他痛哭了一个晚上一样，他就越害怕失去我。但是我必须要把他带到那个上帝国度的荣耀的盼望当中去，所以我必须要常常跟他讲，爸爸妈妈给你的不及上帝给在基督里所给你的亿万分之一，完全不能比。上帝要把你带进去的不是这样一个温暖的家，上帝要把你带进去的是一个荣耀的国度。你要让他有这样一个盼望扎根在他的心里面，愿圣灵在他心里面工作。好，前面讲了任何事，任何时是什么？你要在任何时间，只要是你有机会可以跟他去说话的时间，你都要不要做事务性的交流。这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属灵交流。只要他给你时间，只要上帝安排你有时间跟他交流，就不要做事务性的交流。你们都知道，人的交流分三个层面：事务性的交流、情感性的交流和属灵层面的交流。你都要竭力进到属灵层面的交流当中去，不要只停留在事务上的交流。所以无论你跟他在读经、讨论、教导、散步、旅行、游戏，只要是你们有能够交流的时候，只要你们能够说话，都要进到属灵上的交流，不要只停留在事务上的交流，不要只停留在情感上的交流。因为他这时候已经大了，他能够听得懂。你要把圣经当中你和他读到的这些话语，要结合你生活当中的事情，不断的跟他交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以前在光源交流常常讲属灵交流的重要性，但是要进到属灵上交流。而属灵上交流的目的三个，向他展示一个罪人的灵魂，向他展示基督的爱，向他展示上帝的国度荣耀。好，最后不要忘了不住的祷告。你要为你的孩子不住的祷告，祈求圣灵工作。那请问你要祈求什么？最重要的要祈求什么？你们都会为孩子祷告，但是你会祈求什么？你会求什么？你会求圣灵光照他认罪，圣灵拣选他啊，圣灵重生他，圣灵在他身上的工作。对，但是你更要求一件事情， 你要不断的祈求。我刚才讲到你要不断的祷告祈求的时候，你一定脑海当中肯定回应出我要不断的祈求神能够赶紧在他身上工作，能够让他悔改信主，真正的得到生命。我刚才说你不住祷，你这件事情不需要不住祷告，不需要不住祷告。我说的是不住祷告，是你不断在心里面不断的祈求，不断的祈求，不断的祈求，不是早上祷告一次，中午祷告一次，晚上睡觉必须要祷告一次。这在我看来完全不是祷告生活。啊，你们不要去操练你的孩子说我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必须要祷告，早上起来必须要祷告，从祷告开始，从祷告结束，这不是祷告生活。什么叫祷告生活？祷告生活，什么叫做圣灵里的祷告？这以后再跟你们讲，圣灵里的祷告。罗马书八章讲得很清楚，圣灵在你里面吗？在你里面。圣灵工作是分早中午的吗？圣灵不会二小时，圣灵是要打盹睡觉又去吃饭的吗？不会。所以圣灵中的祷告是随时随地的。我说的不住的祷告就是你要不住的借着圣灵，只要一感动你就要在心里面祷告祈求祈求，而祈求一件事情，一件。你不需要不断的向神说，主啊，让你拣选我的孩子，让他得生命，这件事情你不需要不住的祷告的，你的心思上帝是知道的，上帝所拣选的百姓他也是认识的，你只有一件事情需要不住祷告，不住的祷告。刚才早上在我准备这个课程的时候，我就祷告很多次，不住祷告。祷告什么？祈求圣什么？主，你赐给我更多的爱，赐给我更多的恩典，赐给我更多的忠心和顺。不然我无法完成你托付我要完成的事情，我一定会软弱，会失败。所以你这个事情要不断祷告，不断祷告，在你和你孩子交流的过程当中，在你和他读经的过程当中，在我刚才讲的借着任何事情任何时候向他展示的这过程，不断祷告说，主，你给我更多的爱，更多的恩典，更多的忠心和顺服，让我可以在这件事情上不至于羞辱你的圣名。不断祷告，这才是你需要不断祷告的。而在这个过程当中，这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上帝要借着你的孩子对你祝福的管道就开启。上帝要祝福你什么呢？当然是上帝要给你更多的爱，更多的恩典，这就是上帝要给你的。上帝要操练你的生命，更多的依靠他。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从神那里真正得着力。好，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三个方面啊。其实今天的内容是非常多的，里面每一点都可以展开来，但是我要展开的，我要结合你们具体的事情来为你们展开。现在10:46，我们有最后15分钟给大家一些回应，因为课程是到11点钟结束。